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背后是有一个积极的目的，背后是有一个荣耀的结局，这是神儿女们的管教和审判跟世人最大的不一样。而刚刚我们唱的诗歌说鹬肉杀蚕食将尽，弟兄姊妹，我们都看过那个叫什么杀肉哈，那个英文的圣经刚才讲到鹬肉杀蚕食将尽，他说这个什么，刚才的英文我记得，他说 the sense of time are sinking。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弟兄姊妹，你上半段剩下多少 nobody knows， 我想你自己也不知道的。千万不要以为是要80岁90岁100岁，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我们活得了那么久，对不对？人生70岁强壮80岁，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更早走的。大卫走的时候圣经上说他日子满足圣经上只有四个人被说到日子满足我没有空去讲了。好，弟兄姊妹，70岁一点不长，你跟亚伯拉罕比，更不要跟马土沙拉这种900多岁比了哈。你跟亚伯拉罕这些人比跟雅各这些人比，他都算短的，70岁真短了。可是当他结束的时候，圣经上除了他日子满足而死，弟兄姊妹，因为神在他身上的托付，神在他身上的工作，真的可以打一个结。那我们不知道还有自己剩下多少 cent， the sense of time are thinking。你现在在听我讲到的时候又掉了一些沙了，明天下班完又掉了好多沙了，到年底感恩见证聚会又掉了好多沙了，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上面的沙自己还剩下多少。当 the sand of time are thinking 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希望我们在主人面前是非常积极的，让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可以真正做成，让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真正的承受了让神在我们身上那个荣耀的托付，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把它活出来。这是大卫，他不是没有软弱，他充满软弱，不是不会失败，失败的很可怕，不是没有难处，他的难处比我们还要大，不是没有挫折，他的挫折多得不得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一个人在所有的一切的环境里面经过的时候，他的生命越来越丰富。这个人在一切的环境里面经过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随着日子越来越过来的时候，这个人他整个的生活充满了尊贵和价值。所以圣经上说，他按着神的旨意服侍的那一世代的人，他睡了。这实在是很好的墓志碑哈，墓志铭啊。然后真希望我们这个人将来走的时候，神量在我们周围所有的人都这样子怀念我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感谢神让我能够认识这个人，在我跟他人生有限的相处里面，我从他身上我得到了祝福，我从他身上我得到了神的恩典，他按着神的旨意他服侍了我。弟兄姊妹，要接受这个挑战好不好？回家好好带自己的孩子，回家好好爱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在教会里面每一次聚会，我们好好的把自己摆进来，把最好的摆进来让弟兄姊妹聚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这里是闲站的，是消极的，是观望的我们都愿意把最好的拿出来，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按着神的吩咐，我们服侍我们周围所有的人，服侍我们自己所处的 generation。这是大卫那接下来呢，大卫他整个人在他临终之前他讲了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圣经好不好这是在撒母耳记下23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他说，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好，底下我们没有时间读了，我让大家回家读哈。在这里圣经上告诉我们，这是大卫临终之前他最后他所说的一段话记下来。我们在这里从这些的形容词里面，我们看见大卫到了晚年的时候， 他是一个被神的灵被神的话所充满的一个受膏者。圣经上讲的这么好，他说神的灵借着我说，是神要说话，但是却借着大卫说，底下大卫在说话，他的话却是神的话，因为他说他的话在我口中，他说耶和华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这是一个神所高的一个人。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盼望我们中间有更多的人哈，真的是在主的面前被神的灵充满，被主的话充满，我们能够在这里说造就人的话，我们在这里彼此建造，我们在这里彼此安慰，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同往前。这是大卫。诗篇三十七篇，这是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23节到24节。我为什么列这一节圣经呢？因为这是在诗篇里面你难得少数的线索之一，让我们知道这篇诗篇是在大卫晚年所做的。因为三十七篇我们现在要读的23节24节啊，完了以后25节大卫就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所以你就知道他这一篇是他年老写的哈，这是非常明显的一节线索，让我们知道这是大卫晚年的著作。那我们来看其中的一节代表性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他说，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这是大卫晚年的时候，他回看他这一生，他回看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写下他的感恩。他知道他这一生他的脚步是神为他量定的，他知道他这一生能够持守继续走在这条路上，是因为耶和华神亲自搀扶了他。神一松手一定跌倒的，但是当我们真正爱神，真正有心走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就算我们在主的面前失了脚，也不至于全身卧倒，神还是扶着我们。这是大卫自己的经历。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啊，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谁，但是我看过一篇文章提到，在他年老的时候，大概是退休以后，他有一个负担啊，他就开始到处去收集那种快要死掉的人，他只要听到哪里有人快要死，他就跑去啊，然后去看望他，然后就是最后问他说，你在你人生临终之前，你最想对世人讲的话是什么？或是你如果让你人生重新来过啊，你最后悔你最想重新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常常就是这样问别人这种啊，最后临走之前的。所以他写了大概16册的书哈，把它记录下来，他准备将来要把它出书的。结果有一次家里面大火全部烧掉了，烧掉了以后他就很这个也很难过哈。那么后来他自己活到94岁，1975年他死掉。那么死掉以后，别人在他自己的日记里面来发现有一句话，他说如果所有的人啊，不是，他说假如时光可以倒流的话，他说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可以成为伟人。这是他的感触。因为他碰到很多临死的人，他们的那个后悔哈，那个巴不得重新有一次机会的那个心智啊，然后他想怎么样子改正从前他犯的那个愚昧，他的错误啊，都是非常刻骨铭心非常真实的。就是如果这些人真让他们回来的话，那相信他们过他们的人生一定不一样。那今天不是我们没有犯错，今天也不是我们没有懊悔过哈，然后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都会立志再一次立志，对不对？但是因为不是在死门边啊，所以我们里面就立志完以后过两天也就算了哈。如果你真正这一生走过的时候，你所有人生要打结的时候，让你再回头看你这一生，如果让我重过一遍，我会怎样？你们有没有想重做的事？有没有想更新你的态度去处理一些已经过去的事情？你们没有的话，我跟你说我很多。就连现在，不要说我到去见主之前，就连现在你让我重来一遍，我跟你说很多事情我会重做，我会用一种不同的态度做。很多的陷阱，很多的罪恶，很多的失败，或者说我们很多这个话语，很多这个不该有的态度，我们会在主人面前我们会去防备它。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好，不要等到最后我们才做一个人生这么大的后悔，一个可以成为伟人的后悔，哈，今天开始就应该开始。那大卫这一生，他走在主的面前，他不是没有软弱，不是没有失败，而是他一路上他受教，他在主的面前他不住的成长，所以他在主的面前时间过来的时候，他的生命不一样，哈。那么整个大卫的这一生有一个东西是我们不能否认的，除了他这样子一直在这里在主的面前受教成长以外，有一个东西帮助他一直走在主的面前，这个东西就是大卫爱神。弟兄姊妹，大卫真的是软弱哈。我说过了，我们也说过，我们自己也都看到了，他的失败是很可怕的失败，这些都不能否认。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卫里面对神的爱是真的，大卫里面对神的爱是迫切的，是实在的。所以呢，在这一生的里面，我们看见大卫他整个生命能够越来越丰富，因为有两个东西托住他，一个就是他对神不窒息的爱，他真正爱神，他爱神的家。好，所以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我就不再重复了哈。他把约柜迎回来，他有心为神建殿，而当神不让他建殿的时候，他爱神的心一点不受挫折，他就开始全力的用尽方法的，用尽力量的南征北讨，把所有的掳物掳回来，分别为圣，预备将来建殿用。就这边就是大卫哈。所以今天在我们生活里面，你要拿什么来让神家能够有建造呢？所以在我们生活里面的经历啊，我们的得胜之后的掳物，然后我们分别为圣归给神，这都成为神家的建材。所以当你哪一次碰到一个人，他最近正好失业了，很痛苦，很软弱啊，因为你自己也经历过，你在这些事情上也曾经 frustrate 啊，灰心过，埋怨过神，怀疑过神啊，也曾经很痛苦过，但是你怎么样子走出来的，你得胜了。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掳物，这就是我们建造神家的材料。当你碰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你能够在主的面前带着谦卑的心，带着爱，把你的经历跟他分享，帮助他成长。这是大卫，他为着神啊，为着神的殿，他有一个不止息的爱啊。这个经文我们读一节经文参考就好了，其他就不读了啊。我想我们读历代志上22章第4节跟13节，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先预备的材料甚多。我们跳到13节，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得，银子100万他连得，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添增。一他连得大概是66磅，你就晓得他预备了多少材料啊。弟兄姊妹，这个人他知道神虽然不让他建殿，他没有酸葡萄，他没有就灰心丧志，他反而说神的殿一定要辉煌，一定要荣耀传遍万有啊。所以他在这里竭力的预备殿啊。那我们另外一节圣经没有空读了，他不仅仅为神的殿尽心竭力，他说我因为心里面爱慕神的殿，我在这一切的建殿材料以外，大卫又把他自己私人的产业也都奉献在神的面前，整个心爱神，他把最好的归给神，这是大卫。而第二件事情，在大卫的身上一直有一个不妥协的使命，他知道神的国，神要得到国，这件事情在大卫里面很清楚的，所以他为神家征战，把周围的仇敌平息。然后我们过几天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大家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下一次的预察稍微长一点啊，就是我们看见大卫在这里好像做了一些处理哈啊，交代所罗门，那么将来所罗门怎么样把示每杀了啊，把约押杀掉，然后很多人就觉得哇，大卫也蛮有心计的，蛮懂 politics 的哈，很多人都用现代的角度来读这些圣经啊，所以读得昏头转向的啊。其实我们一定要从神永远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啊，所以我在那里面有稍微的分析，我在这里就不说了。他临终之前，他仍然关心整个神国的安危， 他个人的安危他从来不在乎，个人的荣誉得失，被四美羞辱，被拿巴辱骂，他都不在乎。但是弟兄姊妹，任何人威胁到神的国、神的荣耀、神的旨意，大卫一定站起来，大卫一定起来刚强，大卫一定起来面对。这是他。在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我也希望神把这样子大能的勇士给神家啊。那么另外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临终之前，他让所罗门照着神的旨意，让所罗门登基啊。这个圣经有太多的这种预表跟讲究，我就不去讲它了。但是神把借着大卫把所罗门放在宝座上，而在大卫在所罗门这个大卫还在的时候，跟所罗门交代的两件最重要的事，你们知道是哪两件事吗？就是一个老爸跟孩子临终之前哈，左叮咛右叮咛，大卫这一生跟所罗门交代有两件最重要的事，一个是什么？啊，建殿，是不是？对，一个是建殿，还有一个呢？这叫什么？杀人。新亮光哈，我们来读两节。我们读历代志上28章20节，历代志上28章20节，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所以他交代所罗门一定要为神建殿，这是第一件事情，这是大卫一直的心愿。好，我们不可以有自己的享受生活计划而让神 被放到一边去，永远要让神得到敬拜，让神成为百姓的中心，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首位。这是大卫对所罗门的境界，一定要建，一定要照着神的心意建殿。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请看列王记上2章3节，不是要杀人啊，是要叫他终身要遵照神的命令、神的旨意。列王记上2章3节，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啊。这是大卫对所罗门最重要的两个交代。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神家的传承啊，很多人今天接棒子，棒子没接好就跑了，拼命跑，可是手上没有棒子啊。今天哈佛大学、这个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你发现他们在世界上这么吸引人，这么多人挤破头想进去，可是他们当初立校的精神、立校的目的，那个棒子早就掉了。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我们也是代代相传，到底这个棒子有没有真正传到孩子们身上。今天早上于师母在跟英文孩子们讲到，也继续接着讲这个属灵的传承哈。所以我们回到家跟孩子们一起在这些点上有真正的 follow up。我们需要传给他们的是在他们生命里面，在他们跟神的关系上，他们可以世世代代因着这个而蒙福，而能够真正传下去。所罗门接棒刚开始接的还蛮好的，可是他这个人跑得不好，有点像加拉太书保罗所说的，你们向来跑得好，是谁拦阻了你们？原来都跑得好好的，所罗门后来就堕落了。所以弟兄姊妹，接棒不当棒子要接得好，我们真的是需要这个棒子能够持续下去啊！多少的世代教会复兴的历史，我们看见一个很遗憾的话，有人常常讲的，一代祝福，二代组织，三代堕落啊！第一代全是圣灵的工作，全是圣灵的祝福，这么明显的祝福，那个复兴临到的时候，你都不需要传福音，巨人直接敲到教会的门说，请你们帮助我，让我可以得救啊，让我怎么样子可以信耶稣。到了第二代，很多的东西都变成方法，变成制度化，变成这个，变成那个就是变成组织了，变成死的东西了。到了第三代就堕落下去了。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希望主在我们中间不是这样我们一定要为这件事情祷告。大卫把棒子交给所罗门，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为神建殿第二件事情，你要世世代代，你一定要全心遵守神的命令典章。但是你发现他建好了殿 他花了多少年？七年是吧？给自己给圣殿建好，可是为他的太太，为他的这些嫔妃，却花了十几年大建宫殿，建得更宏伟啊！弟兄姊妹，这个人心开始还好，向来跑得好，可是后来就偏于邪了，被这些外邦女子带着他去拜假神去了啊！这是很可惜的事情。那但是大卫，我现在是要讲大卫哈。那大卫在他的里面一直对神有一个不窒息的爱，有一个永远不妥协的使命。而这两件事情让他虽然有滑跌，虽然有起伏，虽然人生有艰难，可是这两件事情拖着他，帮助他，让他一路上过来，他的生命没有被打倒，反而更成熟。最后我们说到他日子满足而死那这件事情我们刚才说过了，神给他了一个最高的评价，我寻得耶西的儿子，他是合我心意，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而圣经对他整个人生给了一个很高的评价，他是按着神的旨意服侍的那个世代的人，他就睡了。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时间，我不晓得我们准备过我们怎样过我们的余生，我也不晓得在座有多少的弟兄姊妹，我们一直在那里懊悔过去，在那里埋怨我们的过去啊，埋怨父母太穷，埋怨我们自己老师没有碰到好老师啊，埋怨我嫁错人，娶错人我们坐在这里埋怨我们过去的遭遇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希望主帮助我们积极起来，不管你我的遭遇是什么，不管我们的挫折是什么，不管我们曾经有的失败是什么，我们还有人生的下半场，所有的余生都是下半场。好，让我们从自我中心变成以神为我们的中心，让我们从什么都要自己得、自己享受、自己抓，我们变成成为一个给的人。好，让我们能够真正被主改变，从追求成功变成去追求意义和价值。在我结束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试着回答看看，我们在座有没有任何一个人，你可以立刻讲出全世界现在前五名最有钱的人？五个人都可以讲出来的，有没有人？请举手。可能 Chester 可以哈，也不行。好，所以第一个考试你们失败了啊。第二个考试，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讲出前五个诺贝尔得奖的人的名字？讲得出来，可以讲得出也许其中一个两个，或是你富有里面的，要你讲五个不容易啊。那你说余弟兄，你问的都是那种钱我没钱啊，这个书我也不会读，好吧，那我问这个你们比较熟的，有没有人可以讲出前五届奥斯卡得奖的人，金牌奖，有没有人？不要不好意思啊，讲不出来。你看三个问题都把你们考倒了，还好不是 CTC 的考题哈。我再问另外两个问题，如果要你稍微想一想，在你人生里面对你帮助最大的五个人，不管带给你祝福、带给你帮助啊、带给你鼓励、恩痕，可以讲得出这五个人的，请举手。就举高一点没有关系啊，也不少哈。那其他人都是你们自己闯出来的，真的没有人可以感恩吗？五个都数不出来吗？刚才我说的这个作者，他自己在他办公室里面，我没看过图，但我听说哈，他挂了一幅画哈，就是在一个柱子、一个 high post 的上面，他放了一只乌龟。你知道他为什么放这个图吗？有没有人比较聪明？会善。智慧。在一个高高的柱子上面，然后一只乌龟在上面，这是什么意思？稳行高处，那是行不得也。卡在上面，他一行就摔死了。Amen! Great! Without help, we can't be there, right? 没有人把它放上去，他不可能上去的嘛。你想一个柱子这么高，上面一只乌龟，他怎么上去的？要谦卑嘛，那我们这一生里面找五个最有帮助的一定找得出来，爸爸妈妈、我们的老师，或者我们的 spouse， 或是你人生碰到的牧者，或是很好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一定有的。好，那再问一个问题，你能不能举得出五个人 是你最想花时间跟他在一起 spend time with him or her， 可以的请举手啊，更多了哈，所以你就晓得了哈，你看问诺贝尔奖，问这个奥斯卡，问这个这个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你发现他们虽然觉得好像很有成就，可是没有人在乎。可是当我们在这里讲谁对我们最有帮助，是谁最吸引我们，我们最想跟他在一起，能够让我快乐，让我享受，就是没有，我们很容易答得出这些问题。那我现在就是想再问第三类的问题，就是当这个问题别人在回答的时候，你在不在他的 list 里面，你觉得你是不是在他的 list 里面，当他在那里想说全世界会给我最大帮助，在我人生里面给我帮助最大的五个人里面，到底你这个做先生的在不在太太的名单里面，你这个做太太的在不在先生的名单里面，我们做父母的在不在孩子的名单里面。最后在我们所有的名单里面，希望不要忘了耶稣必须在其中。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